弟兄姊妹平安。我有好一阵子没有在我们当中聚会了，我非常想念弟兄姐妹。有时候晚上做梦，梦到弟兄姐妹，我很高兴今天我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美国看过真正的摔跤。我不是说电视上面那种的特技的摔跤，电视上那种特技的摔跤是表演用的，是套招套好的，开玩笑，那样子摔法不摔出人命才怪。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里面都有摔跤这个运动项目，我儿子从前就是学摔跤的，现在还每周有好几次到道社里面去摔跤。底下这边有几张的照片，这讲到美国真正摔跤，站不稳的就先倒在地上，一定是占下风，所以腿力是非常的重要的。你如果看到有两个人叠在一起，裁判趴在地上，你就知道肯定有人快输了。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段很引人深思的故事，是在讲人跟神摔跤的故事。在我们今天的经文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创世纪三十章。在创世纪三十章的最后一几节，他说到雅各极其发达，有许多的羊群、仆人、婢女、骆驼和驴。雅各这个时候他可以完全独立于他的舅舅，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他非常有可能像罗德一样，渐渐的挪移帐幕，跟世界同化了。雅各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另外一个计划，所以在31章那里，神就主动的来找雅各，叫他起来，带着他的家人跟全部的家当，准备过河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并且说要与他同在。这是在31章第3节13节的地方。雅各这个浪子他就听命起来，带着他的全部的家当准备过河回家。到了32章的地方，雅各眼睛开了，当他离家的时候，在伯特利他看到有一个异象，有神的使者们在这个天梯上面上去下来。现在他回家了，又看到一个异象，有一队的天使在那里扎营，好像这个神的使者老是跟着他。他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马哈念，就是两队的意思。意思是说他有一队的人马，然后上帝也有一队的人马一直跟着他保护他。虽然有神的保护，但是雅各还是不放心，他先打发他的仆人去见以扫探探口气，结果仆人们回来带回了恶信，不得了，以扫带着400个人迎来了。这400个人是古代战争打仗的时候一个营的军力。这时候雅各他忧愁了，他现在进退两难，他已经跟舅舅拉班立了约，不能走回头路了，那往前呢可能是死路一条。所以雅各就像往常一样，他的脑筋动得非常的快，所以他也把他的人马来一个马哈念，分成两队。有些人非常的厉害，所有什么属灵的事情他可以都利用上。他先来一个 A 计划，把人口跟畜生分为两队，然后再来一个 B 计划，先送200只母山羊、20只公山羊过去做礼物，然后再送200只母绵羊、20只公绵羊做礼物，然后再送骆驼，然后再送驴子。他把牲畜分为5匹，一匹跟一匹中间呢有个空档。按照雅各的心理学，他是这样子想的，他说如果以扫收了礼物可能收得很开心，然后还没数算完又遇到一批礼物，然后又再数算又来一批礼物，可能这个会化解以扫他心里面的愤怒。有了 A 计划、 B 计划，他可能还有 C 计划，不过圣经上面没有讲。 不过雅各他可能读过孙子兵法，还有 Z 计划，就是最后一计走为上策，他把自己放在这所有的队伍的最后面，再不行就开溜了。就在这个时候，在32章第9节那里说到雅各祷告了，这是雅各这一辈子第一次最正式的祷告，也可能是最认真的一次祷告。如果你看看雅各的祷告词，很属灵的，很符合这个 ACTS 的形式，这个敬拜、感恩、认罪、祈求全都有。但是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雅各的祷告里面好像还缺了一些什么。他祷告的对象是他父亚伯拉罕的神，他住亚伯拉罕的神，他父以撒的神，好像这个神还不是他的神。无论如何，他是真的怕了。在他的祷告词里面，他提到求你救我脱离哥哥的手，又说我怕他来杀我。但是祷告归祷告，计划还是计划。他大概跟我们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计划好了，然后祷告一下要上帝来背书，或者一边祷告一边计划，这样子双管齐下，总有一个会 work 的嘛。不论雅各如何的筹划，还是非常的愁烦。那一个晚上，他实在是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所有的牲畜都运到了对岸去，然后他一个人留在这一岸。就姐妹，我问你，假设，只是说假设，你生了重病，今天晚上可能是你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请问你会想些什么？你会不会想到你还对不起谁，亏欠谁，好像苏格拉底一样，临死的时候还想起来欠人家一只鸡还没还？你会不会想到这生命有什么样的美好的回忆，懊恼这个生命怎么那么短暂，想做的事，该做的事都还没做？我们不知道雅各在人生的最后一晚他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雅各准备要向他哥哥认罪，承担他的刑罚。他只是想用一个方法，怎么样可以让他度过这个生命的难关。他可能很沮丧，来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次孤注一掷可能没有多少胜算，这会不会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晚上呢？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是让他大吃一惊，跌破眼镜的。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安排的，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翻到32章，我们读22节到32节。我先读，然后弟兄姐妹再读。创世纪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行。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从此，故此以色列不吃大腿筋、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这是神的话语。神学家马丁·路德说，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隐晦不明的一段圣经。我有点自不量力选了这一段的圣经，不过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思想。让我们一起先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圣言在这里为我们存留。主啊，这是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很多地方不能明白，主，我们需要这个启示的灵。主，我们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边说一边讲一边思想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功课。主啊，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我有点 allergy 啊。有名的牧师刚刚过世的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自传里面，他从小是在蒙塔纳这个乡下长大的。他说他小时候曾经看过鸟妈妈怎么样来训练这些小鸟飞行。他说这个鸟妈妈会让这些小鸟在那个树枝上面一字排开，然后这个鸟妈妈就挤呀、啊、挤呀、啊、挤的，就把那个树梢最后一只小鸟就给挤下去了。可是这只鸟掉下去以后，它很自然的、很本能的就把翅膀张开，然后就飞了起来。这个时候鸟妈妈又再做一次，又再挤啊挤啊挤的，又把另外一只小鸟挤下去了，然后它又飞了起来。可是到了最后一只小鸟的时候，它死活也不动，它两只脚就抓着那个树枝，怎么挤它也不动。毕竟在妈妈的身边比较安全嘛，飞翔是要 take a leap of faith， 是要有个信心的飞跃，不是吗？这时候鸟妈妈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她就狠狠用她的嘴去啄那只小鸟的脚，啄了几下，这只小鸟疼得受不了了，她就松手掉下去了，然后她就很本能的就张开翅膀飞了起来。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对他所爱的人常常是采取主动的，他要来搅动阴潮，他要打断我们舒服的日子和我们所依靠的，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为了让我们可以飞起来。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雅各他一个人留在后方，他有一个生命的危机，他一个人在那里愁烦。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有一个人来找茬，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跟他来摔跤，一直摔到快要天明。我知道弟兄姐妹一定很多人会问一个神学问题，这个人是谁呀、啊、是天使吗？好像何西阿书里面说的，还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好像很多的解经书都是提供这个答案，还是神自己？那如果是神自己，那雅各见了神为什么没死呢？我觉得这些都是 ask the wrong question， 都是问错问题了。在四世纪里面，参孙的父亲马诺亚看见神的使者，他说我们必要死，因为我们见了神的面。所以对古时候的人，对于雅各、马诺亚这些旧约的人物来说，见了神的使者就是见了神，跟天使摔跤就是跟神摔跤是一样的。这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夜光的夜晚，所以雅各他也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显然这个人的力气也没有雅各大，两个人纠缠了一宿不分上下。刚刚说过了，我大儿子是学摔跤的，他现在还常常在家里面把我当做摔跤的练习对象，我常常咬着牙在那边叫苦。所以我知道摔跤是很累的。名牧师 James Boyce 说，他高中的时候是学校摔跤的校队。他说 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是两分钟一个回合，然后三个回合决胜负。他说每两分钟都是激烈的搏斗，六分钟下来常常搞得他们是筋疲力竭，都快虚脱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雅各现在是多少岁？估计大概是97岁。哇塞，97岁耶！可以见得雅各这个人跟这个天使摔跤，到了天明这个天使还没有办法胜过他。意思是说雅各他是一个肉体非常强壮，他的意志力非常顽梗的人。这个人见摔不过雅各，他又必须要黎明就要离开。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必须要黎明就要离开，是不是怕雅各见了他的面他就使诈，轻轻地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结果雅各的腿一疼，从此就瘸了。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呢？他刚刚为什么不用这个能力呢？那为什么是摸大腿窝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刚刚他为什么？这些我们可能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从摔跤知道，摔跤站稳需要靠腿力。雅各跟这个人可能像刚刚这个照片一样，两个人跌在地上，雅各可能是被压在底下的。虽然雅各被压在底下，但是他的手臂仍然是非常有力的，他就紧紧地抓住那个人。雅各的腿瘸了，他现在想要脱离哥哥的手更加困难的，但是他就是这样子本能的紧紧地死缠着这个人。雅各可能心里面是这样子想了，就算是我输了，我也要在他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雅各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不要当一个 loser。 弟兄姐妹，雅各的一生，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抓的人，他是抓着哥哥的后脚跟出生的，他是双胞胎的弟弟，那凭什么他就要当弟弟？他不服气，他不满意神的安排，他用红豆汤来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哪有那么刚好哥哥打猎回来，他正好在熬汤，他可能他的汤肯定是非常的香，非常的可口，很有名的，平常他哥哥就是喜欢喝他的汤的，哥哥不多想就坠入他的圈套，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给他。哥哥喝他的汤的时候没有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骗了哥哥他再来骗爸爸，他趁着爸爸老眼昏花要吃野味，他装成姨嫂的样子骗了他爸爸原来要给姨嫂的祝福。所以他现在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到舅舅那边，这回遇到克星了，舅舅骗了他好几回，但是他也越来越精。在创世纪30章那里，他的舅舅拉班讹诈他说，生出来有斑有点的都归给你，然后连月就把有斑有点全都挑走了。就这边雅各想出了一个非常可笑非常荒谬的方法，他使得生下来的羊有斑有点，他完全不知道神的手在其中，他以为他自己很科学，他是这个基因工程的始祖呢。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信靠自己，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的人，这回给人家使诈，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腿瘸了。他现在不可能再逃离哥哥的手了，但是他还是死缠着那个人不放。雅各的肉体实在是太强了，雅各就是雅各，就是抓。看来只有神能够让他松手。用姊妹，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可能有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行事的神，神他主动来找他所拣选的人摔跤，让他的儿女要来经历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的事情不顺利了，或者我们觉得有人跟我们作对，也许我们先不要忙着去找解决的方法，我们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我们在跟人摔跤？是不是我们在跟神摔跤？是不是这个神今天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 是不是这位神今天还只是从前分文有你的神，还不是约伯今日亲眼见你的神？神要解决我们的困难太容易了，我们的神他更在乎我们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跟成长，远超过他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有名的传道人 Tozer 曾经说过，他说若要得着神完全的赐福，必须先要被神完全的打败，神赐福的程度与我们被打败的程度成正比。意思是说，我们的肉体要完全的给打败，我们的老我必须要完全的破碎，那个应许的祝福才会来。也就是神不喜欢我们靠着我们天然人的思维在行事。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又说属肉体的不能等得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观察雅各的一生，他活到147岁，其中有3/4的时间他是在信靠着自己在那里过日子。虽然他知道神总是跟他同在，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神，他只信靠自己。他的老我极其的顽强，他的哥哥、他的爸爸、他的舅舅、他的妻子们都没有办法击倒他，在拉班手下20年所受的苦也没有办法使他能够改变。那神要怎么样来改变他呢？虽然雅各这个时候他瘸了，他仍然纠缠着这个人不放。雅各的腿没力了，但是他膀臂还是很有力的。雅各他也可能意识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人也，所以他死缠这个人，要这个人给他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太稀罕这个属灵的长辈牧师长老们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古时候他们是非常注重那个在上的高位的人所给的祝福。但是这个人他没有给雅各祝福，反而问了雅各一句话。这个人问雅各说，你名叫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是个要命的疑问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的意思。如果一个人陌生人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稀罕。但是如果神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呢？古时候人的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这可能是雅各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神要雅各总结一下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是要你用一个字或一句话来总结你自己的一生，你这会怎么回答呢？弟兄姐妹，你看到吗？雅各上一次被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是在创世纪20章，那是他父亲问的。他就父亲问说，你是谁？他骗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现在他跟神正式的面对面，现在他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他再也没有办法隐藏他自己的真相。他回答说，我是雅各，我就是那个生来就是抓的那个雅各。因为他现在还抓那个人不放嘛，他都不知道他见了哥哥的面还活不活着，但是他就是要抓着这个祝福不放。弟兄姐妹，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本相是蛮难的。当他承认以后，这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个人他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NIV 的小字里面说，以色列的意思是 He struggles with God， 但是如果按照希伯来的文法，这个主词是神，所以应该是 God struggles with him。 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摔跤、神征服、神制服。不过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翻译，神修理过的。不过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也对，显明雅各他的肉体是多么的倔强，多么的难屈服，神得来跟他摔跤。 弟兄姐妹，不是雅各来跟神摔跤要从神身上得到什么，而是神来跟他摔跤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要在他身上得到什么之前，一定要他先失去一些什么。这个时候雅各他知道这个摔跤的人的身份了，这位被称为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人的神，现在要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雅各的生命必须要先被改变，改名字是第一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雅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常常有两个人在摔跤。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就是一边祷告一边自己盘算。很多时候我们按着里面的意思，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是常常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要随从圣灵，但是为什么我们老是选择随从肉体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为什么这个旧人又常常从十字架下面下来，而且非常的活跃呢？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其实我们就是雅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卖红豆汤的，我们什么祝福都要，我们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想舍。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看见一幅图画，整个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凭信心的过了约旦河。也许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教训，过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的是要靠信心的。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说到，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第四章说，既然必有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的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有福音，但是我们却不能进入安息。为什么？因为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是的那些有了神恩典应许的人，然后又凭着信心完全信靠顺服的人。雅各他没有安息，他老是在那个挣扎里面。雅各要过的约旦河，回到神应许的福里面，他需要经过摔跤，他需要腿瘸了，他需要把老我留在彼岸。其实雅各的腿是不需要瘸的，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罗马书第九章那里，神已经启示了：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已经定义了雅各的祝福要远远超过以扫的祝福，他的腿是不需要瘸的。但是雅各他一生就是这么一个抓的人，他需要被经过破碎才能够承担这样子大的应许。在犹太人拉比的观念里面，犹太人这个雅各因为他的大腿窝被神给摸了一下，所以大腿窝的筋是神圣的，是 holy 的，是不可以吃的。在雅各摔跤的例子里面，大腿窝这里是天然人最力量最重要的地方，是摔跤他所要信靠的地方，但是神就偏偏摸他的大腿窝。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我的大腿窝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大腿窝，是我们 holy 的地方，是谁都不可以碰不可以摸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大腿窝，是 holy 的地方，是谁都不可以碰不可以摸的。有些时候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或者是我们的野心是我们的大腿窝，是 holy 的地方，是谁都不可以碰的。但是神就偏偏一定要摸我们这些不可碰不可摸的大腿窝，叫我们破碎，叫我们瘸了，才合乎主用，才能进入神的计划，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F.B. Meyer， 他写了一本《雅各传》。在这本书里面，他说：“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不能立刻享受基督徒所有各样的福分，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并没有直接进入迦南，两者之间总是有一段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这个好像是所有基督徒的经历，是不是？有一位传道人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在民数记33章那里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有42站，每一站可能都有我们应当学的功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旷野里面40年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花我们一生的功夫来让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呢？很多时候是在乎我们的老我到底有多么的顽强。我们怎么知道雅各他过了河以后生命改变了呢？还记得雅各事先做好了计划，从 A 计划到 Z 计划，把自己排在最后。可是在33章那里，我们看见雅各这个时候在所有的家人的面前，他率先上前去见以扫，并且他是用了古代埃及人朝拜君王的礼仪，走了几步就俯伏下拜，然后就再走几步又俯伏下拜，然后一连7次。而且他跟以扫见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好像是见了神的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各是真诚的，他不是在作秀。我不知道这个瘸腿在他相认的世界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用一点的我们的想象力，古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 Skype， 以扫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雅各了。见到雅各，哇塞，好老啊，都97岁了嘛。然后看到雅各走路是瘸着腿的，他身上可能还有刚刚摔跤的尘土，可能衣服也扯破了，这个身上可能青一块紫一块，极其狼狈。我们不知道雅各他是怎么个瘸法，他是不是拄了个2根拐杖在那一摇一摆的走，还是雅各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前脚拖着后脚走的？我们不知道雅各是怎么个瘸法，但是看到雅各在那个地方走几步就跪拜，走几步又跪拜，一连7次，以扫看见了心里面一酸，毕竟是在妈妈肚子里10个月一起的弟兄，以扫就跑着向前来迎接他，将他抱住，不是要跟他摔跤，而是要跟他搂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于是两个97岁的老人就俯伏在彼此的颈项上面哭泣。不知道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哪一段讲到有一个人跑着上去搂抱着另外一个人连连与他亲嘴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相信这个时候以扫已经完全宽恕了他的弟弟，雅各的瘸腿可能救了他一命，那些的牛羊骆驼驴子那些的礼物，他所筹划的 A 计划到 Z 计划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很讽刺的，在以扫给雅各骗来的祝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我请问你，现在谁是做谁的主，谁在谁向谁跪拜呢？雅各现在是一个完全破碎的人，不但破碎而且还灰头土脸，毫无抵抗的呈现在以扫的面前。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创世纪28章当雅各在伯特利过河之前，他记载着太阳落下了，但是没有说太阳升起，显然雅各的生命进到了一个黑夜。直到32章那里说日头刚出来，雅各就过得比努以勒，雅各见了神的面，他的生命就出了黑暗进了光明。后来我们看到雅各到了世间， 他在那里筑坛献祭敬拜神，到了伯特利又在那里筑坛献祭敬拜神。还记得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的时候，他就是在示剑、伯特利这两个地方筑坛献祭敬拜神的。我相信创世纪的作者要表达的是，当雅各过了河之后，他现在是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他是仿效他主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中行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雅各他仍然有软弱。但是到了创世纪39章49章，我们再也看不见以前那个抓的雅各，看见的是被改变的以色列。好像一个毛毛虫，时候到了它就要蜕变，要变成蝴蝶。在他130岁的时候，他是见法老，他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如他列祖寄居的日子。意思是说神真正数算纪念的日子不多，这是一个非常真诚谦卑的表现。但是他给法老祝福，所以他的权柄不因为他的谦卑而减少。在创世纪48章那里，他称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神。这位神现在是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了。在创世纪48章49章，他为他的孙子儿子们祝福，他可以很准确地说出将来他们要发生的事，显示出雅各他有一个很成熟的生命，一个与神相接的生命。祝福完以后，他把两腿一伸收在床上，然后就尊严的气绝而死。 He died like a king。 雅各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他现在是以色列了，他也在神的计划中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我们总结一下，好像神拣选雅各做他恩典的出口，他也拣选了雅各而出的以色列人做他恩典的出口。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神在雅各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有一个计划。雅各不能凭着自己的肉体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也不能碰到凭着自己的肉体过约旦河，直到那个属肉体的那个世代，神所不喜悦的那个上一代全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也只有下一代这些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们才配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个与神摔跤、被神破碎的经历，不太好受是不是？但是神他不叫人白白受苦，他要我们的生命改变，来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的应许之地。有一个新约旧约的学者叫 Goldingay， 在他的创世纪注释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God cannot force people to change, God can only make them limp。上帝没有办法强迫人改变，上帝只能叫人瘸了。上帝不会来强迫我们改变的，必须我们自己要愿意。这幅图画不是太清楚。几年前，我和几个弟兄姐妹到俄国的圣彼得堡的博物馆去看这一幅 Rembrandt 的《浪子回头》的真迹。这次 Eric 去肯定也看到了。后来我又读了卢英所写的关于这幅画的书，叫做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我就喜欢上了 Rembrandt 的画。底下的这一幅画是有名 Rembrandt 的雅各与天使摔跤图。我觉得 Rembrandt 不但是个画家，也是一个神学家。用姐妹，你看看这个天使的表情，他哪里像这个可畏的基路伯撒拉佛，他更像是一个慈母的表情。你再看一看雅各的表情， 他哪里像是在摔跤，倒像一个浪子回头的小儿子回到父亲的怀中。弟兄姐妹，从雅各摔跤的故事不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雅各，我们也认识这位神。还记得我们开头讲的这个鸟妈妈怎么样训练这些小鸟飞行吗？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主动的神，他是一个有行动的神，他主动来找他所拣选的人来摔跤，他主动来找他的儿女来摔跤，为了爱的缘故。其实我们不是在跟神摔跤，我们是在跟自己摔跤。我们不会有安息的，直到我们安息在父的怀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在父的怀里面找到那个安歇的地方。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所进入的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约旦河要过。弟兄姐妹，反思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的光景，问一下自己，我是那个尚未过河的雅各吗？我还是那个已经被破碎的以色列？我想要得到安息吗？我想要进入那个应许的上好的福分吗？是不是你还现在还在跟神摔跤？我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用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雅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很会卖红豆汤的。主啊，我们求你来破碎我们。主，我们愿意，我们也向往那个安息之地。主啊，但是只有凭着信心的才能进去。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里面利用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